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1月17号星期一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。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，第一个，中国政府放弃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？第二个是日本政府提醒在华日本人注意安全。第三个是美国中产正在移居海外。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播报11月1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。第一个，NHK 报道，日本驻华大使馆11月17号提醒在中国的日本公民注意安全，要他们尽量的结伴出行，带孩子出门要更加防范，避免前往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以及日本人经常光顾的地方，如果发现可疑人员要立刻远离，并且跟中国人互动时注意言行举止。那么最近围绕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啊，中日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。从11月14号到17号，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文批评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。中国外交部11月14号还发布了针对日本的旅行禁令。那么中国政府的强硬表态和密集的舆论批评，这毫无疑问会激化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负面情绪。因此日本驻华大使馆11月17号深夜向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发出了安全提醒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美联储正在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。纽约时报报道说，分管监管政策的美联储副主席米歇尔鲍曼上任之后，推动了监管方向的全面转向。10月29号，美联储向总部和各地区储备银行高管下发了一个内部备忘录，要求审查人员减少对银行的日常检查，也不再深入审阅流程和内部制度。备忘录发出的第二天，华盛顿监管部门宣布裁员 30%， 进一步的强化外界对监管收缩的担忧。那么多名美联储的监管官员说，这次调整的规模远超预期，调整之后整个监管体系提前识别风险的能力将明显的下降，而这正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。鲍曼是由川普政府任命，他长期主张放松银行监管，他认为监管应当放手，让金融机构自行管理风险。他的立场和银行业的游说团体意见一致啊，但是专家强调，硅谷银行倒闭的冲击仍然清晰可见，监管过松同样可能会导致危机啊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金融监管学者贾奇指出，虽然现在看不到金融危机的迹象，但是这些政策变化可能会为未来的危机埋下种子。那么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继续收缩监管的重点。备忘录规定，审查员今后只需要关注真正影响银行安全、稳健运行或者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事件，对流程、对制度、文件等常规性检查大幅减量。那么中小银行未来将会减少抽查，监管资源将会进一步的集中到少数大型机构。改革还会削弱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设立的两个关键机构的权限。这两个机构原本是负责从整体的视角评估大型银行的风险。根据新的要求，他们以后不得主动展开横向的评估，除非得到了监管副主席的批准，也就他自己啊。那么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美联储治理的专家布朗说，监管不能只在灯亮的地方找问题，而是要去真正可能出问题的地方。但是如果监管不断的缩小视野，就无法看到系统性的风险啊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彭博社报道，麦肯锡对全球时尚行业领袖进行问卷调查。10月17号他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，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以及运营成本的持续上涨， 有四分之三的时尚品牌计划明年涨价。那相比一年前，当时只有一半的时尚品牌计划涨价。民调结果指出，关税已经取代了不确定性，成为明年时尚行业面临最大的障碍。麦肯锡还预计，随着全球经济波动更加剧烈，消费者花钱会更加谨慎，明年全球时尚行业的整体增长速度会比较低迷，预计只有个位数。目前各大金融机构普遍预测，明年全球经济形势不大乐观。彭博社指出，关税的冲击将全面压制明年贸易和消费活动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明年全球 GDP 全球经济增长只有 2.8%。 世界银行则表示，长期低速增长的态势会持续到2026年。第四，路透社报道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11月15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发起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，短短5个小时抓了81人，到11月17号为止总共逮捕了130人。那么这次执法行动的地点包括公寓、购物区甚至是教堂啊。那么现场的视频显示，联邦探员戴着面罩，穿着战术装备，驾驶着没有识别的车辆，在公共区域逮捕一名。那么夏洛特是北卡最大的城市，由民主党执政，当地有 17% 的居民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11月15号说，国土安全部曾经要求夏洛特市在1400名移民的关押时间结束之后继续扣留他们48小时，以便联邦移民以便联邦政府移民部门接收这些人。但是夏洛特市的官员拒绝了国土安全部的要求，所以国土安全部选择在夏洛特市进行大规模的搜捕行动。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以部门利益为优先啊。第五，德国之声报道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17号在法国签署意向书，乌克兰将会在未来10年向法国购买100架阵风战机、8套防空系统和铁锤制导炸弹。泽连斯基说，这项采购能够让乌克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体系。法国方面则表示，他们计划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支付一部分费用。乌克兰正在通过长期采购替换老旧的苏式武器和他的战机队伍。那么就在10月底，乌克兰和瑞典签署意向书，购买100多架英狮战机。第六，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10月17号判处华人龚晨光有期徒刑3年10个月，罪名是窃取美国国防商业机密。龚晨光今年59岁，出生在中国，2011年规划入籍美国。2023年1月，洛杉矶一家研发公司聘请龚晨光担任集成电路设计经理，负责红外传感器的设计开发。2023年3月到4月，龚晨光将公司的3600多份文件转移到他的个人存储设备当中。那么这些文件包括为美国政府开发用于探测核导弹的发射、追踪高超音速导弹的机密技术。法院指出，这些技术是公司的核心商业机密，价值数亿美元，如果流入美国的敌人手中，将会削弱美国的防务体系。这是第六、第七。华尔街日报报道，在生活成本不断攀升、远程办公迅速普及的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开始认真的考虑移居海外。他们并不是去申请动不动几十万美元的黄金护照，而是选择各国面向普通收入人群的长期居留许可。他们是希望把手中的美元变得更值钱，同时又能摆脱美国的高成本生活压力。那么理财顾问把这种潮流称之为 中产阶级的地理套利，地理套利。美国国防部的联邦投票援助计划数据显示，截止2022年，大约有440万美国人生活在海外，比2010年增加了4倍以上。威斯康星州的一家投资顾问公司负责人昆奇说，过去主要是退休人士考虑移居海外，那么现在教师、工程师、小企业主都在问咨询这个事儿。很多人第一次认真开始想，我是不是可以离开美国，我能去哪里。从成本来看，中产移民海外并不复杂，也不必放弃美国国籍。葡萄牙的 D7 签证只需要证明你的收入9000到12000美元，巴拿马的养老签证要求月收入是1000美元，墨西哥的临时居留签证要求月收入4000美元或者8万美元的存款。在马来西亚、格鲁吉亚等地，用美国中等收入就能过上宽松得多的生活。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多数地区的物价、医疗和住房成本远远低过美国。这是第七、第八。路透社报道，联合国安理会10月17号投票批准了美国起草的加沙决议，决议支持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加沙和平方案，并且授权在加沙地区部署国际维和部队。那么这次投票中有13票赞成，没有否决票，俄罗斯、中国都选择了弃权。决议的细节很模糊，主要包括三点内容。第一，成立和平委员会作为加沙过渡权力机构，委员会负责监督加沙的重建工作，美国总统川普将担任委员会主席。第二是建立国际维和部队，来确保加沙的非军事化进程，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并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设施。第三，在过渡期内，如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完成了改革，而且加沙的重建工作取得进展，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条件就具备了。巴勒斯坦民主权利机构10月18号发表声明，欢迎加沙决议，并表示已经做好了全面执行的准备。但是哈马斯对决议表示强烈反对，以色列反对决议中提到的巴勒斯坦建国的内容。第九，新华社报道，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11月17号抵达中国，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。11月17号，克林拜尔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3次，总共是6个小时的会谈，包括一对一会谈、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以及晚宴。德方希望中国确保稳定的稀土供应，希望中方停止向德国出口产能过剩的商品，希望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市场。中方希望德国能够在欧盟内部帮助缓和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。克林拜尔是梅尔茨政府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内阁部长。那么就在几个星期前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原计划访问中国，但是因为梅尔茨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强硬，瓦德富尔好几次公开批评中国，中方最后取消了他的访问行程。那么这次克林拜尔访问中国语气缓和得多。那么梅尔斯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已经从全面强硬转为谨慎强硬，加上务实合作。正如德国媒体所说，德国针对中国的强硬政策绕不开德国企业的商业利益这条红线。这是第九、第十。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，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有69所幼儿园和学校10月17号停课，原因是儿童手工采砂中发现了石棉。那么学校停课进行排查和清理工作。昆士兰州的安全监管机构表示，这些儿童手绘采砂是从中国进口。澳大利亚卫生部表示，在儿童手绘采砂中测出了石棉，但是没有发现 可吸入的食棉纤维，所以对健康风险评估较低。不过因为堪培拉对食棉安全标准比其他州更严格，所以学校停课让专业的清理队伍进行处理。相比之下，中国政府在学生安全上的态度就很不负责任。今年七月，甘肃天水市何时培新幼儿园的230名幼儿被测出铅超标，原因是幼儿园在食品中添加了工业色素。第十一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，加拿大哈尔顿警方10月7号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，指控这两人过去几个月在大多伦多地区盗窃了300多个骨灰盒，偷走了项链、戒指等陪葬物品。这两名罪犯嫌疑人是偷窃的惯犯，分别是45岁的鲁奇和31岁的诺布尔。他们假装死者的家人到墓地去祭拜，然后用工具撬开骨灰盒的小门，那么从里面拿走珠宝，再把这些东西典当或者卖掉。加拿大警方提醒民众要留意，你怎么留意，真的是要留意骨灰盒门口有没有门锁有没有撬过的迹象啊？留意有什么用，都已经发生了啊。12，国际流星组织预报，狮子座流星雨11月17号就今天晚上达到最高峰，预计每小时可以看到10到15颗流星。全球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次狮子座流星雨，而且这次流星雨恰好赶上残月，就不会受到星光月光的干扰，是观赏的好时机啊。狮子座会在午夜前后升到东方的天空，那么晚间11点半之后流星会逐渐增多，并且在天亮前达到最高峰。狮子座流星雨每年都会出现，它被叫做流星雨之王，流星的速度在所有流星中是最快的，高达每秒钟70公里啊，那么相当于时速25万公里啊。那么流星出现尾巴的机会也很高啊。13，浙江大学11月12号在《柳叶刀》儿童青少年健康发表论文指出，全球儿童高血压正在患病率正在飙升，从2000年到2022年的20年间，儿童和青少年的高血压患病率从 3.2% 上升到 6.2%， 几乎翻倍。全球受高血压影响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达到了 1.14 亿。研究还显示，全球又有 8.2% 的儿童和青少年处于高血压的前期，也就是高血压高于正常水平，但是还没有达到高血压的判断标准。高血压前期在青春期尤其明显，青少年群体中高血压前期比例达到 11.8%，远远高于儿童阶段的 7%。 研究发现，肥胖是儿童高血压增加的主要因素，肥胖儿童有 19% 患有高血压，是正常儿童的8倍。所以小孩子不要让他太胖啊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，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，中国政府放弃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。中国经济当下可谓是分崩离析，但是中国政府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完全是一团浆糊，而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就像没头的苍蝇，每天到处调研。但是而中国政府又除了不断的向外开炮，似乎没有人在拿主意，那么中国完全失去了方向感。求是杂志星期天，也就是11月16号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，题目叫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。那么这篇文章收录了习近平从2023年9月到今年4月对新质生产力的论述啊。那么习近平是在2024年1月31号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定义。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 就是创新起主导作用，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，生产力发展路径啊，那么具有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的特征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的生产力，这叫新质生产力啊。然后习近平强调，十五期间，从2026年到2030年，中国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，以科技创新为引领，以实体经济为根基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。那么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10月23号通过了中共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。习近平在说明十五规划时强调，最重要的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取得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。也就是说，习近平啥都不惦记，只惦记新质生产力啊。那从本质上来说，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啊，他的理论内核就是举国体制，就用举国体制来推动高科技的赶超战略啊。那么这个赶超战略呢，经过了重新包装啊，再和产业政策相结合。就是习近平所谓的新质生产力，就是个这么个东西啊。他的用意是什么？就是和西方斗啊，和西方在科技产业领域斗啊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不管动用多少资源，习近平都要斗到底啊，目的是要实现高科技自立自强啊，就是你能干的我全能干啊，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就有了核心竞争力啊。这是习近平这么认为啊，他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用意就在这里。那么11月16号当天啊，中央财办啊，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叫和韩文秀啊，又不文又不秀的韩文秀，也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。习近平放在前面，他跟着后头。这篇文章的题目叫《深刻领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的决策部署》啊。习近平说要这么干，然后后面就他就跟着后面讲，哎，我来深刻理会啊。文章提出，全面加强自主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，要加强科技创新，特别是原创性、颠覆性科技创新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文章还说，超常规、全链条的推动集成电路啊，你看一下啊，哪些领域啊？集成电路啊，就芯片了啊，工业母机啊，就是数字机床。工业母机啊，高端仪器、基础软件啊、先进材料、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，加快取得决定性的突破。习近平要突破啊，这个韩文秀也要求突破。当然，这些文章基本上在胡扯。什么叫自主创新？创新就。如果你强调自主，就不是创新。创新不存在自主，创新是不受地域、不受文化、不受属性的限制。如果你去限制它的属性，就没有创新。啊，这很简单。所以，如果你上来就强调自主创新，这就意味着一开始就不存在所谓的创新。所以这爷俩呢，文章看下来呢，简单就可以这么说，习近平呢，不管中国经济政策怎么搞，反正呢，我就是要搞新质生产力啊，你们必须这么干。至于是不是适合，是不是划算，是不是能干得成，我不管啊，我不论证啊，我就提出要这么干啊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你可以看到，你现在望过去 今年年初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，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没有了，没有提了，只提什么？新质生产力。所以当新质生产力占据了政策的中心地位的时候，它就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。但是呢，新质生产力不是宏观经济政策，它顶多算什么呢？算局部的产业政策，它不是宏观经济，它不管宏观经济。所以呢，如果中国政府把新质生产力当作中国的核心政策，这意味着啥？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完全不回应中国经济当前的所有问题。就算某些问题恶化了，急需政策应对，也面临着政策不足的问题，资源不足的问题。为啥？资源都交给了新质生产力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中国将会完全没有经济政策。中国政府做的事情就是以举国之力来满足习近平的执念。那么今年以来，中国有三座特大桥垮塌。6月24号，贵州三都县猴子河特大桥垮塌。8月22号，青海尖扎县黄河特大桥合龙过程中垮塌。11月11号，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的红旗特大桥垮塌。特大桥，中国的特大桥是建筑术语，它是专指单孔的跨径大于150米，或者多孔跨径总长度超过1000米的桥梁，叫特大桥。它是桥梁里面分类最高级别，就是人类建造的最大的最雄伟的桥梁，那么相应的也就是施工技术标准最高，建筑质量要求最严的那一类桥梁啊。那么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是最不容易垮塌的桥梁啊。而且这种特大桥往往地处交通要道啊，一旦垮塌社会影响巨大，所以呢每次发生特大桥事故，肯定都会引起安监委员会安监局的重点关注，会追查责任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这么罕见的特大桥垮塌事件，今年居然就发生了3次。所以中国的基建狂魔，基建是没了，狂魔还在。那这一件事情也活脱脱的就是中国经济的写照。大家知道中国经济过去中共过去40年的成功就是依靠经济上的成功，它是依靠经济上的成功获得政治上的利益，所以经济才是中共国家治理的核心。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，恰恰他最不管的就是经济，经济问题基本上是脚踩西瓜皮，到哪是哪，他想的哪就是哪，所以出问题最严重也就是经济，在他手上经济就出了问题。你要知道，实际上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，都是中国经济问题的衍生问题，结果中共放弃了。正好放弃的就是经济政策，原因很荒唐，因为习近平不懂经济啊。但是呢，他不懂经济，他又很有把握的要求搞新质生产力，这什么鬼？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事情。这就像这个特大桥，你特大桥越是特大桥，你越得有高质量、高标准、高要求。结果他不是他一个， 他连塌三座桥，你不这见鬼了吧？你这啊，那么举个例子，大连有个区叫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，2010年规划，当时的可行性报告预测，到2020年，这个长兴岛的人口将会超过100万，所以呢，这个岛呢，所有的规划都照着100万来规划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干的啊。那现在长兴岛2010年规划，它预测是2020年会人口会到100万。那现在长兴岛有多少人呢？12万。大家想一下，整个辽宁省去年的出生人口是18万，今年会跌到15万。整个东三省一年会流失82万人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啊。辽宁省自然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22万，吉林省出生人口不到10万。我念这些的目的是啥？因为整个东北是按照2亿人口的规模来规划基建，你就会发现中共在所有最重要的事情上，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上胡扯瞎搞，这都是最重要的问题，胡扯瞎搞。你规划100万人口，结果你只有12万，你所有的基建全浪费，然后就各种弄虚作假。所以你想一下，当你人口规划都是假的时候，你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完败。而这一类的情况在中国比比皆是啊，比比皆是，你说你怎么可能成功呢？我们再举个例子啊，网上知乎有个问题问，今年双十一好像没啥力度，有个人在回答说，我是做电商的，我来讲讲商家侧的情况。他说今年10月份政府开始征电商税，那我们公司呢，几家店加在一起一年有1亿的流水，那么增值税是13%，给了一些优惠，然后电商税的政策10%，也就是说公司要补交1000万的税。他说所以呢，我们商店里所有的商品，只要过去半年卖过的商品全涨价，涨多少？涨10%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没有，电商税由平台报送，相当于强制合规，不合规账就对不上，所以就强制合规就来查你，你就要交税。但是对老板来说，对他领导来说，影响最大的不是电商税，而是个人所得税。老板收入过100万，就按顶格交45%。接着还就是还有什么，还有企业所得税。以前呢，这两项税可以规避，业绩不变的情况下，老板的收入直接膝盖斩，所以老板都给整蒙圈了。所以呢，9月份开始店内商品大幅调价，几乎涨了1倍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双十一没啥力度，这就是原因。你通过这个帖子你就知道电商行业明年会是什么光景。中国经济实际上现在只剩下两个行业，一个是外贸出口，一个是电商啊。那习近平的稀土战术，昨天我就讲了这件事情，习近平的稀土战术正在葬送明年以后的出口啊，因为你稀土战术之后，大家都在脱离跟中国供应链的关系。为啥？因为谁知道你还会下一步还会搞什么战术。那你现在电商税开始重创电商行业，为什么中国经济陷入荒芜啊？就是中共的经济政策。我知道为啥了，中共的经济政策就打地鼠啊，谁的头冒出来就打，谁的头冒出来就打，打地鼠， 打地鼠才是中共的经济政策，只要你这个行业兴旺就打你，这就是中共的经济政策，也是中共的国家治理政策，就是这么干。那你为什么中国社会还开始失望绝望，由失望到绝望，有个帖子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失业超过3个月人就会开始焦虑，你超过半年不工作你就很难重返职场啊，半年不工作然后再躺平，你基本上就会习惯低欲望的生活，甚至是无欲望的生活。成年人不工作就会脱离社会，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，高校毕业生找不着工作，失业，其实毕业就失业，毕业失业一年半载，没技能没收入，你只能干啥？铁人三项，要么呢就去打螺丝，不打螺丝就铁人三项，那都是低技能的工作，基本上这些大学毕业生这一生就废了。为啥？又没技能又没工作经历，你怎么进入职场？所以呢，未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，中国会超过1.5亿这样的人，就是走出高校就失业，一辈子靠打零工生活。当年日本就是这样，现在日本的职场当中有40%这种人，就靠打零，一辈子靠打零工过活，这很吓人嘛。那好，中国会是多少？中国会是60%。为啥？中国现在不受限制的搞机器人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上来，所以以后坐办公室的机会会非常的少，那以后大批办公楼会变成鬼楼，以后中国社会有很多的社会边缘人。为什么中国人绝望？中国人的希望在哪里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。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，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。观点，心智生产力不就是大跃进 2.0 吗？哎，这个总结的好啊。没记错的话，大跃进也是跟着苏联搞不好的背景，用斗争的方式，政治运动套在经济发展上，又一次的超英赶美，结局可想而知。为什么才几十年轮回再度发生呢？因为中共从不认错，从不检讨，所以曾经的悲剧会卷土重来。一样的制度，一样的政党，一样的政治运动，还能期待他们什么呢？观点，王先生以及不少学者都讲过，中国就是外向出口的经济体，也就是所谓的乙方，然后到处开炮，以为自己是甲方，谎言讲的自己都信了。心智生产力哪个环节是中国能够不依靠日本、美国、荷兰、台湾科技和技术？这告诉我们认知很重要。是的，认知很重要啊。观点，能在中国墙内看到隐晦唱衰中共的消息，实际上已经是问题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了。比如抖音有很多自媒体说中国社保预计2035年耗尽结余，但是绝对不能说耗尽结余，意味着中共要疯狂的印钞，疯狂的印钞就会导致经济彻底崩溃，全民即将面临灭顶之灾。社保结余耗尽，中国政府印钞呢跟社保呢关系就不太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货币发行不到社保那边去啊。抖音自媒体讨论东北人口萎缩至冰点也是同理，背后隐藏的是大量基建公共服务的浪费， 公共服务就没啥了，基建浪费是真的，基建浪费是真的。那些为啥的高铁都赔钱？一样的道理，原来规划这个城市5000万，啊不，500万，结果这个城市只有200万，你的地铁不就赔钱了？为啥？坐地铁人不够啊。观点，中国的经济就是日本经济骨架，美国经济输血。现在美国准备切断输血，日本准备拆了骨架，两者伤其医还能有口气，两者皆伤基本上没缓。日本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，基本上是非常关键的贡献啊。实际上外商呢，在中国的外商有4波啊。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外商是港商。港商最早去，港商去广东，然后是台商，港商台商，那么然后就是日商。日商主要是港商带着去。所以日商那个时候跟着港商混，因为他不了解中国。然后就是后面就是韩国、欧洲这全来了，是这么个过程。所以外资对于中国经济非常的重要，它带来了技术，带来了管理，带来了这个我们叫产业的生态系统，它带来了需求，它很多客户都它带来的。你比如说像新加坡搞的苏州工业园，没有苏州工业园，没有苏州工业园没有长三角。最早的外商都他们都新加坡，长三角是新加坡带来的客户啊。所以你想一下，如果中国跟西方，别说跟西方，跟日本翻脸，他自己扛不住。所以我老实讲，我很不理解这中国政府这个疯狂的，在就像上次这个核废水一样疯狂的咬。他们是吃定日本人不会走吗？我觉得不一定啊。那日本人真走了的话，那你这我说3000万就业，很多人有人不同意，那没有3000万也2000万。所以这可不是开玩笑啊。情况，广东省一个县级卫生单位征求博士学历，担任垃圾车转运和垃圾掩埋场的监管人员，博士生啊。该招聘学历门槛引发哗然，批评者说这异常的征才要求凸显中国失控的学历贬值的问题。这不是学历贬值的问题。这不是学历贬值的问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招聘过程中的筛选机制，不是学历贬值，是筛选机制。我总共才一个人，一个岗位，你来了10000人，我怎么筛选呢？我只能从上往下筛，我不可能从下往上筛，对吗？我从上往下筛，不就博士生了，对吗？这逻辑很简单啊。观点，过去叫斗地主，现在叫远洋捕捞；过去叫三反五反，现在叫反腐倡廉；过去叫大跃进，现在叫产能过剩；过去叫人民公社，现在叫国进民退；过去叫文化大革命，现在叫民粹主义。过去叫大跃进，现在叫西制生产力。观点，在小屏幕刷到一对年轻夫妇，房价高点买的房，老公失业后还不起房贷，现在还在房价跌到比房贷还低了，无奈卖了房，卖房款加上亲朋好友借他们的钱，才把银行的贷款还完，非常难过。无数普通的老百姓替国家经济下行买单，很多年轻人看不到希望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的问题，理解吗？所以我一直强调要看新闻。为什么要看新闻？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。你不知道房价跌，所以你就会跌到现在才来卖， 房价开始跌个10%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卖了，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救自己。你现在救不了自己的原因是，你没有认知呀。啊，情况我来自苏州，2023年1月，我父亲在新冠中去世，但至今不能继承财产。每次公证过的委托书递上去，就会有一个新的理由打回重做，这就是苏州的官僚机构。情况18线小镇，早上出去买菜，看到市场旁边一家小馆子把桌椅板凳全拿出来卖，小喇叭循环播着，椅子10块，凳子1块。现在哪怕不敏感的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萧条了。我是2024年深圳失业人员的一员，今年来到北京，感受的是很萧条，工作非常不好找，岗位很少，要求很高，最后找了一家小公司苟着。上周刚刚在家附近奈雪的茶充了100块钱，今天过去一看，闭店了啊，奈雪的茶。情况我在深圳的高校科研单位工作，没钱的感觉很明显。这种单位多是靠政府拨款运作。8年前入职，那个时候钱多的花不完，多的是乱七八糟的人混水摸鱼的搞钱。疫情开始就不对劲了，钱先是开始收紧，但当年的预算会当年拨付，慢慢的当年的预算第二年拨付，现在已经变成了去年的预算只拨了30%。剩下70%，目前已经是第二年过了一半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拨过来，今年的预算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来。情况即便不看数据，深圳日常生活也能感受到萧条。早高峰北环大道的塞车远比以前缓解，即便是下雨天，很多路段依然保持畅通。居民小区的停车库越来越多的车灰头土面，街边的洗车店越来越少，大家手头紧，自然不那么在乎车是不是干净。科技园周末一片寂静，加班的盛况不在，以前人声鼎沸的公寓如今人流稀少，外卖比原先便宜，30块钱的套餐比较丰盛美味，同档次的原先要40。餐饮业极度内卷，科技园变成这样了啊，真的是。我们单位原来就在科技园啊。情况我在3和4省，今年交警贴单条数量明显增加。我住的地方比较偏，小区前面有条路，来往车辆很少，附近住的车就停在路边，以前没贴过单，今年开始贴条子了。最近新闻报道，丢电动车电瓶的也多起来。情况同学跑滴滴，一天10个小时以上才160，用的是特斯拉，跑了几天，一单只赚几块钱。情况我带着老婆孩子开车去日照玩了一个星期，感觉日照人很友善，但处处看到的是萧条。很多市政设施已经很陈旧，需要更换，看出来明显的缺钱。和开车烧烤串的当地人聊天，得知他在日照国企工作，已经半年不发工资，日照很多事业单位也发不出工资。王老师你好，我是在日本的留学生。今天我们经济老师一上课问我大阪的崔健的事儿，我潜意识觉得很可能说我们太无理，没想到老师开始说他们的首相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很失礼，他们的谦逊真的很佩服。问了我为什么中国人网络上这么激动的言辞，我跟他说明了中国网络防火墙的事，他很吃惊，中国人居然不能用 YouTube、Line 什么的。我很详细的讲了国内大部分百姓只能听到一种声音，只是被蒙蔽，希望为和平出份力。哇，这个经济老师啥都不知道吗？这个经济学的老师， 完全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好像啊。观点：中共要求国内学生避免到日本留学，就是在用这些年轻人的人生用作自己独裁的垫脚石。你看，又不让去美国，又不让去日本，那只能去欧洲呗啊！要不就留在中国呗啊！情况我老家山东的县城，去年非税收入暴增 87%， 政府报告直接写应收尽收，跟踪催缴，掘地三尺，多罚了1亿。但对于40到50亿的赤字，以及每年17亿的债务支出来说，杯水车薪。对，一个县城大概30到50亿是要的啊。观点：中共某地方县政府财政收入20多个亿，就敢花200多个亿，是这样的。财政收入2-3个亿，就敢花20-30个亿，我告诉你啊。全国2200多个县，每个县都是如此。印象深刻的是独山县贵州啊，国家级贫困县，2020年就敢花4个亿建所谓的水丝楼，数字也许有出入，3点多个亿吧，我印象啊。我对于中国各级政府敢花钱的态度真的很震惊。中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崩溃就是迟早的事，没有人监督啊，没人控制呀。所以我经常讲，中国的财政、中国的债务和美国的债务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美国政府举债，它要经过国会，国会里面是什么人？民意代表，他代表人民帮你守着每一分钱的债务怎么花，我在守着。中国政府没有啊，中国政府是广东话叫谋行该拢啊，就是那个没有门的鸡笼子呀，随时可以进去叼只鸡出来，就是这个情况。所以他们的美国的国债跟中国的国债是不一样的，机制是一样，但是逻辑不一样啊。情况：四川省泸州市一家天然气公司聘用高学历者担任抄表员和维修工，该公司5月份的招聘公告显示，其中一名录取者拥有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，另外人拥有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位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大家理解的是，它不是学历的贬值，它是筛选机制的结果，筛选的结果啊。观点：我觉得共产党当初闹革命就是为了活下去，分田地，他们最开始就是明抢，后来就是暗抢，那么期间伴随着他们的内斗，他们初心没变，变的是手段和方法。所以刚才说的电商税就是换个手段罢了。共产党一直是明抢，没有暗抢过。远洋捕捞是暗抢吗？不是呀。电商税也不是暗抢，都是明抢啊。情况：我是武汉的，去年武汉卖地600多亿，创几年的新低。有意思的是，有400多亿的成交是去年12月底集中出现的，都是国企拿地，左手转右手，确保地价不崩盘。我估计国企也撑不了多久。没有国企没关系，跟他买了地，转手押给抵押给银行借钱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他们买地的目的是把这地作为一个抵押资产，抵押给银行，跟银行借钱，再把钱给政府。这就是为什么跑冲进去买地的原因，除了维持地价之外，顺便帮政府借钱啊。情况：当初长沙塌楼塌了以后，我这边小县城开始检查危房，需要鉴定，由政府找来鉴定公司，挨家挨户。最初的几家鉴定是把所有的楼层砸了去鉴定，鉴定完又不复原，后来好说歹说只交钱了事，按每平方米交钱，我家交了6000多，我甚至都没见过鉴定公司来人，交完钱就邮寄一个合格证过来。这就变成什么？ 变成一个刮油的工具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。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，请新来的网友订阅，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，做更好的自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。